入水
盈满其中。这个锅城皆是宝所城，所有的城郭啊
啊
都是宝所城。到了这个大光城，那么到了大光所住的这个楼阁，那么看到了王呢，那么正在那里加福座，在这个楼阁上呢，大光王呢，他坐在那里加福座，就是盘腿这样加福座的。28种大人之相，80随心好而言其身，也就是说，我们讲32相，它具足28相，佛的美，是不是善财？你看，所以它这个华严的精要，它的很美。因为我们讲的都是讲它一段一段的啊，把精要告诉你，你真的一段去看，它用的文词都是很好的啊。那么这80王华严呢，是王伟又认识过的，那文词都是很好的。那么啊，到了这个大光，这个妙光城，这个妙光城呢，它是要来见大光王啊。那么来到这个城呢，一进入这个城呢，发现这个城呢是真正的七宝所城，七宝所城的勾芡就是护城河啊，那水呢是八功德水，河呢底下的石头呢都是七宝所城啊，七重这个网，七重树都在这个地方看得到，八功德水盈满其中，这个锅城皆是宝所城，所有的城郭啊啊都是宝所城。到了这个大光城，那么到了大光所住的这个楼阁，那么看到了王呢，那么正在那里加福座，在这个楼阁上呢，大光王呢，他坐在那里加福座，就是盘腿这样加福座的。28种大人之相，80随心好而言其身，也就是说，我们讲32相，它具足28相，佛的美，32相它具足28相，80随心好就具足它的这个性德之美，又如佛王呢，坐在前面呢。有很多的金银琉璃摩尼哈、珍珠宝物衣物饮食呢，无量无边，它这些东西呢，它是拿来布施给众生的，令众生欢喜的。令众生欢喜的是什么样子的欢喜呢？为欲众生心净，为欲众生清凉，为欲众生呢能够所愿，愿舍去怨敌心，愿是怨恨的怨，敌意的敌，舍掉了自己的怨恨跟敌意，离身与意的恶啊，拔诸邪见，尽诸业道，让自己的业呢能够真正的清净。我们就在讲业啊，业啊，我讲过多少次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业很重啊。我说你业重，我业重，重业重越好。为什么？业其实就是讲的怎么样一点，它就是我们的行为，又叫做业。每一个人都是业重的，但是业重是怎么样把业变成事业？你业重了，又变成大事业。黄仁俊业也很重，但他变成事业。有的人业也很重，但是他的业以后变成恶业，他不叫事业，有的变成邪业，对不对？他雇12岁的孩子来做那种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违心陪酒之类的事情。那那个是邪业恶业，是不是也是业？他做的不是事业，他是恶业，是不是？我们这人，我们这个社会，有的人做的是事业，给人家福，给人家啊温饱，给人家方便，给人家希望。但是有的人做的是恶业，你到那里去开赌场，丢交金，是不是？然后呢，让人家去赌，赌完了又把东西赔光，那家里也破坏了，子女妻儿通通都流离失所了。我深知赌博对一个人的 一个家庭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但我实在是也不懂。有些人他们说还要开赌博城啊，说这赌博专业化，还要设立专区来赌，还要搞赛马场，我真是不太懂。如果你有个赛马场，一个人一次只能够赌一块，那我赞成，那等于去看运动了，没关系。可是你如果赌的多了，我认为他对人实在是不好，那不叫事业。佛告诉我们，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善业，是事业，是善的事业。那么这个王坐在前面，有这么多的珠宝送给人家，你们有没有很多珠宝送给人家呢？你们一定会说没有。不，其实你送给了人家很多的珠宝，你不知道。你要下电梯的时候，哦，那你先下去，那是送珠宝。为什么？给人尊严，给人欢喜，那是珠宝。你身体没有多少钱，但是你只有200块，啊，我这200块我供养，是不是？那是珠宝。这200块我捐去救助这个贫困，那都是珠宝。珠宝本身是无所谓多少的问题。你能告诉我，一个钻石跟一个石头之间，哪一个比较珍贵？你可以用钱来衡量它的珍贵，但是你真的两个石头放在那个地方，你认为哪一个才是珍贵？你如果像鲁滨逊一样漂流记漂到孤岛上，请问你是要一个这么小的钻石好呢，还是要一个看起来手可以握的一块石头好呢？我相信你要一块石头。为什么？这块石头可以帮忙你打桩，这块石头可以帮忙你做很多事情。你说石头好呢，还是那一块钻石好呢？战争的时候，是一条番薯好呢，还是一个金戒指好呢？戴金戒指那个死了，吃番薯的那个人活了。是番薯值有价值呢，还是那个戒指有价值呢？佛经里头所讲的七宝，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珠宝，是不是？我们给布施金钱，布施衣物，你穿过的衣服你不想穿了，你把它可以拿去捐给人家收旧衣的，这件事情其实你也是在布施，它也是这里所讲的种种的无量无边的衣物。一件衣物是无量的温暖是无边的，你只是布施那一块钱，但是那一块钱所发生的作用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做这件事情的人拿到这件钱，这个钱就要照人家布施的去做。所以布施用在瓦钱上的，那么师父是不会把它用来买砖的，就是因为如你所愿，这是这道理。但是现在呢，我们因为讲经济上的运作，统收统支啊，哪有说你这块钱一定要拿来用在那一个砖上啊，这一块钱一定要用在那个瓦上呢？已经没有这样子了。但无论如何，人家所捐助的是怎么用，分毫都不能够含糊，那是我们修行上必须要注意的事情。我作为一个公务员，我知道我所用的那些钱都是每一位纳税义务人布施的，我称它叫布施啊，我是认为缴税就是布施啊，我是认为财政部应该找我啊，去讲缴税的道理，那是布施啊。哎，我们在做布施，人家布施的这个，我们分分好好，我们不能够不尽一份我们珍惜的心来好好使用它，这是我对经费使用上我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是从佛这边来的，而不是说我爱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的。有时候我很舍不得用钱，有些钱我真舍不得用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大光王，他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布施，可是他是如此的28相80随行好。那么善财童子呢啊就问法，那么王呢
就这个对他说了，他是善男子，我进修菩萨大慈床行，我呢我进我修的是菩萨大慈床，那个床呢是一个金字旁在一个铜的那个床，我修的是菩萨大慈床行，我修足菩萨大悲床行，慈跟悲他只修慈悲的，我以此法啊，我以这样子的法王啊，以此法教次啊，以此法摄受，以此法随遂世间，以此法呢引导一切众生，以此法令众生修行，以此法令众生去路，就是用我现在的慈悲，用种种点点滴滴能够照顾一些这个民众，那么这样子呢来摄受引导，那么令众生呢能够去入佛法，其成众生呢皆得到摄受啊，遍敌烦恼争论呢悉皆消灭。因为这个王他是在化度的，这个时候呢大光王即入此定，当跟他谈话的时候，大光王就入了定，一切的宫殿花草树木啊，那么鸟禽悉皆欢喜自在，在他入沙内入定的时候呢，诸天作乐，天宇无量妙华，所有的隐血啊，这个啖肉的这些残害众生的这些恶意呢，通通转变为慈悲，愿行利益，那么不造诸业，恭敬合掌。是这个王呢，在他入定跟他讲一讲以后，王自己入定，入定了以后呢，那么却带着善财童子呢，看到了所有周遭的东西，一切都严禁，这个严禁的国土，这个事情啊，是很殊胜的一种经验。因为我比较有多的机会跟修行很好的诸商长老跟他谈话，坐着面对面跟他谈谈，谈啊谈啊，那个气氛如果是都没有人打搅他，谈啊谈啊，他也会入于沙内的。我们的诸三长老一样会，那你也会感觉到四周所有的国土全部都严禁庄严而清净，你也是一样的，因为你在那个时候，而且你会觉得你跟他的互动在那个地方似乎直接流入了你的心灵世界，这是事实的。各位，我们呢要注意，大光王呢他所修的，他所传授给这个善财童子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法门呢？就是受大慈为首，随顺世间沙内门，他是以慈悲为首的，要随顺世间沙内门的，他是以修慈悲而入的这样子。而他的人世间的一个因缘呢，他是还是在做王者，是王，你是不是王呢？你在你家是王，是跟他王，你也是王。你在一个某一个范围内，你能够主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也是王。在你的人生来讲，你就是王，所以信在王在。六祖坛经里头是这么讲，解深密经里头也有这样子的文字，信在王在。因为只有心信开悟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就是王，信是地，心是王，信在王在，他的道理就在这里。对，你内心里头有一个真正主宰你自己能够做得了主的这个王，就在这个地方。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王，都应该主宰自己的宫殿，主宰自己心灵的世界，普皆严禁。这是这个大光王呢，他所交给善财童子的。我们再看下去，大光王呢就跟这个善财童子 说你还继续往南行，再去参一位菩萨。这位菩萨呢叫做不动优婆夷。不动优婆夷，优婆夷就是女居士，叫做优婆夷。不动优婆夷，善财童子呢跟他讲说，不动优婆夷呢住在安住城，住在安住城。所以善财童子呢就往南行啊，越过了草原啊，那么走过了崎岖的道路，他终于来到这个地方。善财一路上一直想的，他自己心里面因为见到了大光而有了欢喜心，有了尽信心，有了猛力心，有了这个真正的恒心，继续往前走啊，自己觉得在修行上慈悲是如此的重要，慈悲可以让我们解脱一切啊。是不是慈悲真的要能解脱一切呢？善财童子当然他自己得到的很多，他有了很深度的体验。我要给各位顺便这个地方啊补充一点很重要的几个概念。慈悲其实就是爱，就是博爱的意思。那什么叫做爱呢？什么叫做博爱？什么叫慈悲的爱呢？爱不是染执，如果是染执是执着的爱，那叫做爱欲，是我们想占有。真正的爱，慈悲的爱，有以下几个基本的条件，各位一定要去注意的。第一件呢是爱呢是给予的，而不是想博取的。我们爱我们的小孩子，要给他成长的营养，我们爱我们的小孩子，要给他出去愿意去尝试的机会，我们指导他怎么去尝试，让他将来能够自己做主，自己做选择，自己做判断，他不会判断错误。我们是不断的给予机会，给予学习，给予尝试，给予温暖，给予营养，是不断的在给予。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也是不断的给予，我们给予力量，我们给予恭敬，我们给予安心，我们给予他温暖，这是给予的。所以给予是修慈悲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你想经营一个世界，有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你也要这种观念，这个产品是要给予的，给人家用，给人家用起来方便，将来用了以后，我如果给他做售后服务，都是给予的。一个家庭里头，如果夫妻两个人愿意彼此互相给予，就是再穷的家庭都是富裕的。如果两个人呢都想占有，那再富有的家庭，两个人都在你啃婚，那么彼此之间只想说，我怕被你占了便宜了，所以两个人都会变很穷，再富有也会变穷，所以是给予的。所以我愿意在这里再讲。重复讲这个故事。有一天，有一个人，他来到了天国，上帝呢，天国里头天的天王呢，就跟他讲说：“我带你真正去看看天国是什么样生活，地狱是怎么样生活。”我说：“好啊。”他就带着他走进了一个屋子，这个屋子里头呢，摆设倒是很高雅，很庄严。有一群人围成一个圆圈圈，在这个屋子里头，中间有一个像炖锅一样的大东西，里面明明装啊可以吃的东西。每一个人手上拿着一个长的长柄的一个勺子，很长哦，很长。这个瓢是拿的，因为瓢子太长了。那个瓢子可以咬得到，但是就没有办法回过来放在自己的嘴巴，因为它瓢子太长了，没有办法回过头来。你们有人讲说可以啊，不断的缩回来，然后但是它后面会撞到墙啊，所以它没有办法。可是呢，这围起来的这一群人呢，他们在这里怎么做呢？这一群人呢，就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每一个人呢都是没有32相，也有28相， 啊，也有八十岁行好。你看他们学会了摇着以后来恶补别人，我摇给你吃，你摇给我吃，我摇给他吃，他摇给他吃，就这样互相喂补，大家乐得不得了。就是他跟他讲说，这里是天堂，现在我带你去看地狱。那又带着他到，其实带到另外一个房间，摆设完全一样，也是围成一圈的人，中间也是一炉的可以吃的东西，但是每一个人一样，也是一个瓢子，但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没落，每一个人都皮包骨，每一个人都垂头丧气。他说这里就叫做地狱。他说他们根本只想到了拿自己的瓢子去舀那个东西给自己吃，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去喂别人，他们没有学会喂补别人，所以这里是地狱。它是一个预言啦，一个比喻的东西啦，比喻的东西啦，但是它确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启发。我们都留意，我们如果不是互相的去给予的时候，这社会还像什么样子呢？第二个，真正的慈悲的博爱啊，这个博爱不是只有爱我们自己或爱周边的几个人，也不是只有爱自己的家庭，而是广博的爱。这广博的爱不是广博的到处去处处留情哦，不是，是真正的关怀，每一个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他都能够广博的关怀，这叫博爱啊。那这件事情我给各位讲过的共命鸟就是来说明这件事情的，是不是？佛陀有一天对他的弟子讲，喜马拉雅山上有一只鸟叫共命鸟，这只共命鸟呢有两个头一个身躯，飞到林子里头停下来，右边的这个鸟呢就找到了很好吃的果子，色香味俱全就吃起来了，就不让给左边这个头吃。左边这个头呢东张西望的不给我吃，我把脖子缩到更长，但是却看到了也有一个果子，但是定睛一看呢是一个有毒的果子，但是你不给我吃，那我就把它吃下去。吃下去的结果是同一条肚子同一个命，共命鸟嘛，所以他不死嘛，半条命。那现在佛陀只讲到这里，我认为佛陀最了不起，最懂得文学创作之美，事实宗旨让你自己去想他到底会是怎么样嘛。他没有讲说不死也半条命那是我多余的，他是讲到这里而已，你自己去想好了。哎，他真的非常发人深省啊。所以有一次一位医生呢在我演讲会以后他跟我分享，那是我有一次在台大演讲有个医生跟我谈这事情。他说有一天我们急诊室也来了一位50几岁的人，他啊中年人，他有了重创严重的伤害来到这里，经过紧急处理过以后送在加护病房。他说这个时候他的家里的人并没有在他的身边，他说这个时候陪他的这个病人很严重，他现在跟死神做最后的一个挣扎了，陪着他的人在这个垂死跟死神做最后挣扎的这个时候，陪着他的人是一个素昧平生的一位女士。她是谁你应该清楚的，是一位最有爱心的护士啊。她看着她身上接的种种的那些仪表上的毒素毒表，一会儿摸摸她的额头，一会儿弯下腰来在他的耳边鼓励他安慰他。可是这个人他毕竟伤得太重了，他经不起死人的召唤了，他走了。可是这位医生就有这样一次反省，他说一个人实在不应该只爱自己身边的几个人，在人生要终点的时候给你温暖给你照顾的给你 种种的照顾的却是一个陌生的一位女士，一位陌生的男士。接下来他问我，郑老师，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我们自己走在红砖道上倒下去的，谁帮我们提扶起来送到医院去呢？八成是陌生人，九成是陌生人，你发生的在路上发生的车祸，所以帮你送医的陌生人，你去登山你迷失的在山上发生危险了，谁去救你？陌生人。你现在沙洲上洪水暴涨了，谁去救你？陌生人。那为什么我们只爱我们周边的几个人，而不愿意去真正去博爱呢？各位，我们都真的想想看，这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不是真正学会了彼此互相慰补？我们是不是真正学会真正的会去照顾一位陌生人？其实我真正觉得，无论是佛法，或者是基督，或者是儒家，他最终要教给我们的是这一份爱。我们都真正去了解这件事情哦。所以他所谓的慈悲，事实上所讲的是一个博爱，他的特质就是博爱，如此的本质是如此的发心才是的。那么爱还有一件事情值得留意的，这个慈悲本身是没有条件的，你不觉得吗？如果说去爱一个人，照顾一个人，慈悲本身是有条件的，我们爱我们的子女是有条件的，他成绩好我们就高兴，成绩不好我们就很气他，你那个不叫做爱啊？你说我爱之深责之切，你那个爱不对，你那个虽然有爱，但是你所表现出来的不是能够帮助对方心智成长的爱，你没有真正给予这个孩子。爱本身是没有条件的，今天这个孩子就是考零分回来，他还是自己的子女，还是值得拥抱，还是值得安慰，我们只是在帮助他，我们希望他明天不要考零分，就这样而已，我们在帮助他。所以我常常有这种感觉，我令我感觉到最很对我的一生帮助最大是我母亲。国民小学从一年级念到五年级，39个孩子考34名或35名，考回家了，乡下人大家在一起要上山啊，在那里洗衣服啦、啊，那发成绩单的时候总会考，哎，你们的小孩子是考几分，做第几名？有时候我在我妈妈的身边，我就想着，老妈，你千万不要告诉人家哦。但是，我母亲没有告诉过人家我考几分，也没有在别人面前讲过我的名次，也没有给人讲过我笨过。我母亲只是这样讲，你那人啊，肯打拼就好。他只讲过这句话，做闺女还闹要紧。我认为他一直维护了给我一个机会跟希望，一直到了我五年级读的差不多了，六年级的时候我真的想要读了，我开始真的能读的，那时候他给我一片有尊严的未来，一个完全可以开拓的一个心机。所以我在国民小学前面的几年念到五年级，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回去跟我母亲讲，我说我这一次数学考的最高一次49分，不是94分，是49。但是从那一次开始数学就不同了，我到了初中的时候，我的数学是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了。我不晓得各位自己都在可以教子女，也可以教孙子，你们自己都要认清楚，爱本身他是有能力的帮助一个人成长的，但他绝对不是用一种条件来看他，这才是真正的慈悲。爱本身真的是如此哦。可是慈悲还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注意，慈悲本身也是一种创造，爱本身是一种创造。我们 也许读书啊，没有家里没有桌子，我们也买不起桌子，但是这个爸爸跟这个妈妈，他可能愿意到山上去砍几个木头，愿意把它劈一劈劈平了，然后把它定成一个书桌，上面摆一个报纸。这小孩子，这就是小孩子读书的书桌啊。我们认为他的爱本身是一种创造，他们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他没有要他说没有桌子，他可以用肥皂箱都可以钉出一个桌子给他的孩子。我认为他是创造，过去我也创造过，我很喜欢木工，所以我用些木片子，我就会做成一个小小的小孩子坐的那种椅，那个推的那种椅子。轮子呢是我到货车站去买的，我的小孩子已经19岁，那应该是19岁19年前了吧。我爸爸推着这个车子到社区里，在社区里头推着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哇啊，你这大哥真特别了。我父亲说当然嘛特别，这万顺因爸定的呢，创造，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没有买，两个小孩子都没有买过那个推的车子，都是我订的，而且用买这种家电然后什么东西的那种有木头箱子，我会把它拆下来一片一片，把它绑得整整齐齐的，要的时候我就直接抱，就去把它做出来。虽然并不是很美，但是创造，有创造，这里面一种喜悦，而且又是一种爱，那是一种创造。我愿意讲一个故事，讲创造有多温馨，创造有多么的欢喜，这是在我的生活体验当中实际体验得到的。有一年的中秋节，一直到了早上，我母亲才告诉我们，今年不买中秋月饼，我们要自己做。我们本来吃的就是番薯，放一点点米，只是点缀点缀的。那么好，现在要做了，大家都好。那该去挖番薯的，该去削番薯、蒸番薯，然后要去弄一点米。这点米妈妈已经弄好了，那就要去磨成米浆，把它沥干了啊，归切了，然后接下去要把番薯一片。削好了皮，切片，蒸好了以后和起来，再来揉成啊，可以做成番薯饼的这样子的一些基本的素材。到了下午3点多钟啊，大概我们这些小孩子每一个人都努力的结果，就用了干藕哈，就是竹子编的那种竹器哈，就一个一个做好了，就堆啊就堆哈，弄的干藕啊，这是我们一群孩子。6个小孩子，大家这样子努力在那弄，弄出来了。那么，突然间，妹妹讲话了，这不行呢。这件事情讲了，妈妈是很伤心的，就是买不起，是不是？才这样创造，但不行呢。可是她突然间又冒了一句，他说不是啊，但不应啊。我想妈妈心都又恢复信心了，如果说都不行，那这到这里怎么办呢？所以不行，现在说不应啊，那不应啊，从他口袋里面，我看他捏了半天才捏了一个2毛钱的给我，赶快你去那走过2里外才有一个小乡下的商店买红烛锅啊，红色的那种啊啊，回来。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大大小小，通通都手上都拿了一个用番薯刻好的印章，都刻好了。有的有字，有的没有字，随在人刻的。回来以后，弄在一个小碟子上，把它弄好了以后，每一个人都沾一下盖。盖得公公正正的，盖完了以后还不过瘾，把背面再翻过来再盖一次，盖完了以后很高兴，再拿去煎，煎完了以后我发觉那一年的中秋节我们过得非常充实，非常快乐，非常温馨。 我现在如果想到了中秋节，我就想到啊，好和乐，好温馨，那叫慈悲，这个爱叫创造。可是我们发觉今天很多人疏忽这件事情，他的爱不是创造，他们连在家里创造个三餐给小孩子吃都不肯，他们愿意带着小孩子去外头吃，愿意买便当回来吃，你都没有教他做家事，都没有创造，这个爱叫什么啊？下一代会更惨。各位，你的跟你的邻人跟你的周边的人一起把这个法要讲出去，这才是真慈悲。我们有这样的慈悲，我们才能教出好的能干的有创意的下一代。我应该这么说，真正的慈悲就是博爱，真正的慈悲其实就是真爱。这里边有几个因素，请你要留意它。第一个，它是一种给予布施；第二个，它是一种互爱，是博爱的；第三个，爱本身是没有条件的；第四个，爱事实上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使你觉得很温馨。我想我们今天也就到了，善财童子还没有看到不动优婆夷的。不过善财童子他一路走一路想，就想出了这爱的四慈悲的四个特质，好好的大家善自护持。其实我所讲的这些都是经典来龙去脉都是有的，有些生活上的一些实际的东西，大家要去真的去反省。我们这个佛法呢给我们的一些智慧哈，是很深广不可思议的，大家好好善自护持。我们讲到这里圆满。念佛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念佛如佛在，念佛如见佛，要如此的庄严，如此的清净来念佛，这样子的念佛才是真正的是在做功课功德，那么才能够圆成啊。那么如果你有所求，你就一念的有所求就够了。然后呢，如果你有烦恼，你就念的时候呢，那么好好的念，让它洗净。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所求，你应该在念完念的时候发觉醒心、清净心、慈悲心的。我们开始来念佛。